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2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常常感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好的去彰显主的荣耀，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亏欠。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感化我们，使我们心中有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不羞辱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20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12、13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黑体字强调的是，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就在埃及阿斯旺城外，在纳瑟湖的中间，有个飞来神庙，只有搭乘阿拉伯帆船或小型电力船才能到那里去。我去的时候，是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赤脚苏丹男孩开船带我过去的。托勒密时代的希腊统治者们，在耶稣降生两个世纪前修建了飞来神庙。这些希腊统治者们虽然不敬拜埃及诸神，但他们尊重当地的埃及文化，并为埃及人修造寺庙。这些寺庙都是仿照古埃及艺术以及底比斯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同卡纳克以及帝王谷地区的建筑相比，飞来神庙因为相对年轻，以及被尘沙覆盖了那么几百年，到今天还算保存完好。它的屋顶基本无损，里面的艺术也未遭破坏，就是它那些多彩的图画也令人惊讶地保存了2200多年。如同古代的任何一座埃及寺庙，包括圣经时代耶和华的圣殿在内，人们经过一座宏伟的大门后就到了外院，另有一个门通往寺庙的主体结构，然后是一系列的小房间，一直通到内殿。内殿是整个圣殿最神圣的地方，每经过一层，神圣性就更大一些，最后只有地位最高的祭司才能进入寺庙的内殿。启示录充满了对天上圣殿的影射，启示录四章五章提到了灯台、香、羔羊、敬拜以及神的面。启示录六章九节提到了祭坛，启示录八章三节到五节和九章十三节提到了香坛，启示录十一章九节明确地将法版和天上圣所的至圣所连在一起。天上的圣殿再次出现在第十五章，这次它里面是没有人的，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它。启示录15章5到8节，启示录宣称神的子民将在他的殿中，在他面前履行祭司的职任。给腓拉铁腓的应许包括天上圣殿至圣所的永久居留权，基督徒将永远在神的面前，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宇宙的管理中将占重要地位。虽然神的仆人们在地上往往软弱遭受唾弃，但在永恒的未来，他们将被提升到最高处。蒋老师在这里特别对于圣殿做了描述，我们注意就是上帝他在赐圣殿的图建筑图方案给摩西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它并不是凭空捏造，它是把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当 当时代的那种寺庙的构造照搬了过来。当时的异教的寺庙也分圣所、至圣所，但是不同的就是在他们的至圣所里是有偶像的，但是在上帝的至圣所里只有上帝的宝座，有两个基路伯，那也不是偶像，那是遮掩上帝宝座的，然后是上帝的最早的时候有上帝的荣光，却开了荣光在里面闪闪发光，有法版有约柜。那么姜老师举的例子说在埃及的阿斯旺有一个菲莱神庙，菲莱神庙距今都2200多年一直完好无损。那埃及因为它气候干燥，很多实际上有关基督教或者与旧约时代同时期的一些能够给我们理解圣经、理解圣经文化带来启发的一些文献，古代的文献都是在埃及发现的，很多很多、因为埃及气候干燥它很便于保存、很多公元前公元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一些文献、都是在埃及发现的。这里讲到说这个托勒密时代的希腊统治者们在耶稣降生两个世纪前修建了菲莱神庙。托勒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不学历史或者对历史不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知道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公元前300多年征服了整个欧洲欧亚非三洲的这个希腊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33岁就死了这个大家知道的，因为牧师讲到经常会提到。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呢，他的孩子非常小，然后他的国整个希腊帝国就被分成了他的四个将军，最终被他四个将军分成了四份，其中埃及一带，埃及和北非一带就被一个叫托勒密的将军就被他瓜分过去了。所以在埃及的瓜分了埃及的这些希腊的这个将军就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托勒密呢这个王朝在但以理书第11章当中也被称为南方王也是讲托勒密王朝的。他们是希腊统治者，因为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将军嘛，所以是希腊统治者。然后因为他们的名字家族名字是托勒密，所以叫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大概是要到那个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托勒密的王朝有一个克莱奥帕特拉，那个妖后，埃及艳后，我们经常称作埃及妖后她征服了罗马帝国好像是2-3个皇帝吧，应该从庞贝到那个庞贝，然后还有一个人然后到凯撒就是 Caesar 凯撒这三个皇帝都是就是奥古斯都之前的前三个皇帝都被这个 Cleopatra 她的美色所吸引，因为 Cleopatra 这个埃及王后她是希望借着罗马皇帝然后他能够保存他的皇位，他能够保存他的埃及的这个附属国罗马附属国的这个国位所以他以身相许但是奥古斯都，据说奥古斯都在历史上就是对这个托勒密的这个公主这个王后他采取的就是听说他美艳，于是就不去招惹事态，就见都不见他就赐他死了，让他死掉了免于他再被这个艳后所俘虏所以关于托勒密王朝的最令人知道的最著名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埃及艳后的事情那么这个菲莱神庙，蒋宝林老师之所以会提到它，就是告诉我们菲莱神庙它的建筑结构它的建筑结构它就是进到宏伟的大门就是外院外院之后就是内殿，内殿之后就是那个外院，过后就是寺庙的主体结构，就相当于圣所，圣所再进去就是内殿，就是相当于以色列的至圣所那么 在旧约圣经时代还有在异教崇拜当中，至圣所都不是小老百姓可以随便进去的，都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表示他的神圣啊，物以稀为贵嘛。但是在这里，这个启示录三章十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上帝有应许啊，虽然他是只是给腓拉铁腓的这些忠心的弟兄姐妹的，但是实际上是写在记录在启示录书当中，就是给我们历代的愿意向神忠心的这些神的儿女的。那就告诉我们，在天上我们有天上至圣所的永久居留权。好，我们今天很多人啊，想要得瑞典的、瑞士的永久居留权、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想要拿绿卡，其实，拿不拿绿卡，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在哪里，我们要拿到天国的绿卡。我们要拿到天国的绿卡。但是天国的绿卡，我们要注意，它并不像地上的绿卡那么难拿。地上的绿卡是千方百计的找理由不让你拿绿卡，一次一次的审你，但是天国的绿卡，这个颁发绿卡的这个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千方百计的找理由让你能够拿到绿卡。所以如果到最后你发现你，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没有拿到绿卡，不是天父的责任，是我们自己持续不断的拒绝神恩造成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进天国的心，愿意爱主的心，愿意爱真理的心，愿意恨恶邪恶的心，主知道我们的内心，即便我们身上有瑕疵，我们至死都会有瑕疵的，天父知道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在求主改变我们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在努力想要配合主来自我革新的过程当中，主都会给我们发绿卡的。主爱我们弟兄姐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蒋宝林老师提醒我们说啊，就是虽然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往往软弱遭受唾弃啊，在学校不是成绩最好的，不是那个最听话的，不是那个最受老师看重的，在单位里也不是那个工资最高的职位最高的，或者被领导青睐的，在企业里也不是那个最有才华的在社会上也不是那个开的车开豪车的有豪华别墅的或者在人群当中我们也不是最漂亮最帅的然后我们可能是身体最弱的，生癌的，得病的，不要怕，这些都是暂时的。他们能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这些软弱，这些不被人看重的，这些只能跟随我们一世，这一世只有几十年，充其量一百多年，但是永恒的岁月，神会使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富有生命力，美丽帅气我们还是能够认出我们各自的相貌，但是因为有了一层荣光包裹，我们个个都是非常荣美的样子我们脸上不再有黑斑我们不再软弱，我们都是刚强的，我们都是有爱心的，因着爱我们的眼神都变得柔和，我们的声音都变得柔软，我们的心肠都变得温和所以我们这一世大家真的不要太看重，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重视生命，生命都是可贵的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世，这一世太短暂，不需要过分看重它最好顺其自然，然后我们洒脱的活这一世，不要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把我们所解决不了的事情，所战胜不了的病痛都交给主然后我们知道在永恒的未来，我们将被提升到最高处，我们在天国有永久居留权，那个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的天家，有天父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永远快乐那个真的就是像童话世界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真的我们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主啊，求你现在预备我足以担任 你为你所有子民存留的荣耀角色。阿们。